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去思想《傳道書》一章到二章。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近年香港流行了一種跑步的運動，很多人去參加一些訓練班。我住在青衣的，很多時候晚上的時候吃完飯會出去行，就會經過青衣運動場。我看到很多人在報名，在學習如何跑步，連到我的同工浩都去學如何跑步。其實很多人學完跑步之後，他的目的是什麼呢？他不是只是跑，每天都在那裡跑，他有目標的，他希望有一次去什麼？跑一下馬拉松咯，是不是？連到發哥都可以跑完 10K 之後跑半馬，是不是？這個就很多的就是去跑運動的人都很希望。假如你去參加馬拉松比賽，你報了名了，你當然要怎樣？去練習啦，要練氣啦，有足夠的能量啦，先能夠跑完嗰42.195公里，都好長。然後你唔係單單就係跑喎，你仲要諗下，咦？我依次跑嗰條跑道係點嘅咧？因為我要知道嗰條跑道邊啲地方可能會上斜，邊地方可能會落斜，啊，邊啲地方可能會有岔路嘅喎。如果我不知道我跑錯了的話，我一切的努力就會 全功盡廢，沒有用。其實在我們的人生來說，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馬拉松選手，我們一生都在跑這個馬拉松的比賽，不過是每個人所跑的不一樣。但是當我們去跑一條人生路的馬拉松的時候，你有沒有去想過你會為自己定立一個方向，以至你去跑的時候，你有一個方向你要帶領住你的時候，你就不會走錯。如果不是的話，你沒有方向，你每人在路上跑就這樣跑的話，你啪啪會覺得很沒癮的，是不是？可能當你跑跑的時候，身邊沒有人的時候，你就不想再跑了。唯有你自己知道我的目標，我才能夠堅持下去。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今天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標是什麼，直到他們離開世界走那天，他都不知道自己要得些什麼。其實這個情況不是單單是那些不信耶穌的人，連到我們基督徒都一樣。我們知不知道我們活在世上，神在我們身上有些什麼的計劃希望我們去做？如果我們不知道的話，我們就很容易在這裡白白地過了我們一生。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通過《傳道書》第一章和第二章，你要看看傳道者他給我們帶來什麼的啟迪。我們先會請會眾幫我讀《傳道書》第一章，然後我會讀第二章。請大家一起讀第一章。一代又來，地卻永遠存留。太陽升起，太陽落下，匆匆回到它初升之處。風向南刮，又往北轉，轉了又轉，不斷順著原道返回。江河向海流，海裡卻不滿溢。江河往哪裡流，又從哪裡流回。萬事令人厭倦，人說說不盡，眼卻看不飽，耳聽聽不足。現有的事必將再有，已做的事還將再做。日光之下，一件新事都沒有。有哪一件事人可以說，看，這是新的？其實它在很久以前已經有了，在我們之前早就有了。以往的事無人紀念，將來的事後人也不盡憶。 我傳道者曾在耶路撒冷為王統治以色列，那時我用心去尋求，用智慧去探索天底下發生的一切事。神給予世人的確實是艱難的苦差，叫他們為此操勞。我為見過日光之下所發生的一切事，不料全是虛空，都是暴風。弄彎了的不能弄直，失去了的無法彌補。我心裡說，我大大增廣智慧，超過所有在我之前至耶路撒冷的人。我心也領悟到豐富的智慧和知識，我用心去了解智慧和知識，瘋狂和愚昧才明白這也是暴風。事實上，智慧多煩惱就多，知識增加苦差增苦就增加。好，我會讀第二章俾大家聽。我心裏說，來吧，我用享樂試試你，讓你看看有什麼益處，不料這也是虛空。論到歡笑，我說那是發瘋；論到享樂，我說這有何用。我心裏沉思，去讓肉身被酒奴役，去找緊愚昧，直到我看清天下的人在短暫人生中所行的到底有什麼益處。我擴大自己的事業，我興建房屋，栽種葡萄園，我收造各種的園子，在園中栽種各類的果樹，又刮了水池，從中取水灌溉園林裡正在成長的樹木。我買來男女奴仆，也有許多管家，又擁有大群的牛羊，比任何在我之前在的耶路撒冷人擁有更多。我更積蓄金銀以及列王和各省的珍寶，又擁有許多男女歌手和妃嬪，都是人間樂事。於是我日漸強盛，超過任何在我之前的耶路撒冷人，但我依然持守智慧。我眼所求的一切，我都不禁止；任何歡樂，我的心都不拒絕。我心在勞碌中歡樂，這就是我一切勞碌中所得的份額。然而我回頭看我手所做的一切，以及我勞碌所成就的事，不料全是虛空，都是暴風，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我回頭看智慧瘋狂和愚昧，看王的繼承人可以做什麼，萬不是重複先前做過的事。我就看到智慧勝過愚昧，如同光明勝過黑暗。智者眼目明亮，愚人卻走在黑暗中。但我知道他們都會遭遇同樣的命運。我心裡說，既然我也會遭遇和愚人一樣的命運，那我為什麼要更有智慧呢？我心裡就說，這也是虛空，因為智者如同愚人，不會永遠被人紀念。在未來的日子，一切都會被人遺忘。可嘆智者跟愚人一樣會死。因此我厭惡人生，因為日光之下所發生的事，使我厭煩，全是虛空，全是暴風。我厭惡自己的一切勞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勞碌，因為我得到成果留給後人。誰曉得那人到底是智是愚？他竟要接管我一切勞碌的成果，就是我用智慧在日光之下勞碌的成果，這也是虛空。於是對於我在日光之下一切勞碌的成果，我的心轉而絕望。因為人用智慧、知識和技能所勞碌得來的成果，卻要留給未曾勞碌的後人作遺產，這也是虛空，何其可悲！人在日光下勞碌所付出的一切勞心勞力，到底可以得到什麼呢？還不是一生痛苦，為自己苦差而煩惱。他的心甚至在晚上也不能安定下來，這也是虛空。人最好是享受飲食，在勞碌中自得其樂， 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因为离开了他，谁能吃用和享受？对他喜悦的人，神赐给智慧、知识和喜乐；而对罪人，神给他苦差，让他去收拾、去收集和积聚，结果把得来的交给神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暴风。我们一起祈祷。在呢课，当我们去读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好像很灰，很没有盼望，但是其实不是。传道者给我们看见有很多的问题是出在我们的身上，假如我们看不见的话，我们就没有出路。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得见你要对我们讲的说话，又让孩子成为你说话的出口，带领我们，让我们同感一灵，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得圣灵求，阿门。一开始传道书一章一节就一个罪的序言，就是讲出了这位这个的智慧书的那个的作者是哪个。其实这个是一个智慧书的格式，就是讲出了他的身份。作者在卖一个关子，他没有讲明他自己是哪个，他只是说在耶路撒冷为王大卫的儿子。当我们看到这里的介绍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就是觉得传道书的作者一定是所罗门，而这个也是大家一直所相信。大卫的儿子，儿子这个字呢，其实在原文里面也可以解作为后裔。如果我们按这样来理解的时候呢，都没有错的，因为犹大国的国王呢全部都是什么？大卫的后裔，所以他未必是所罗门。而且还有一件事，就是说一些圣经学者他们研究的时候发觉，咦，传道书里面很多的用词或者这些文法呢，并不是所罗门时代的人所用的那些词或者用法。我举个例，其实呢人的说话呢是会随着时代时间会转变，有时候某个字在某个时代是这样解，但今天我们并不是这样解。我记得我以前教书的时候，我教过《桃花源记》，那里他说他到入桃花源的时候，他见到一 个人，那么就问他，那个人就跟他说，他说我带着我妻子和族人来到这个绝境，来到这个绝境。在《桃花源记》里面，绝境这个字是解释什么？与世隔绝的地方。但是今天我们讲到绝境的时候，就是什么？人走到走投无路了，我们在一个绝境里面了。所以时代不同的时候，那个字的解释就不同。所以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咦，有些人就说，咦，传道书不是所罗门所写的。不过其实今天我们不是在做一个的圣经的研究，我们也不是用一个的圣经的批判，因为我相信神既然让传道书能够在圣经里面成为一个正典，一定有它的目的。神要通过这卷书对我们有什么讲呢？这样这个才是我们去读这卷书最终的目的。而第二节可以说是整卷书的开场白，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在短短的一节里面，传道者用了五次虚空，而最后的总结就是说一切都是虚空。其实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一个经常强调的用法，就正如好像我们有时候说歌中之歌是雅歌，是不是？是歌中之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歌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其实它都是一种的强调的用法。传道者是在这里强调这个世界在他的观察和他的体会里面一切都是虚空。然后他在第一章第三节，他就用了一个切问的手法来到去表达他的体见。他说人的一切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我们明白传道者在这里 用呢句説話喺度問嘅時候，其實佢係唔係要我哋講出嗰個答案？其實嗰個答案佢已經俾咗我哋。我哋首先去睇一睇一章三節嗰個結構。一章三節嗰度話俾我聽，呢句説話嘅對象係咩呀？係人，係人。而特定嘅處境係喺日光之下。而人喺呢個處境之下做咩呀？一切勞碌，即係我哋喺度做嘢，個個都喺度做事，一切嘅勞碌，即係話人所做嘅一切嘅事情。但係個結果係乜嘢呢？對自己有啲咩益處？傳道者喺度問去讀呢卷書嘅讀者，佢話喺日光之下，你以為你自己為自己所做嘅一切事對你自己有啲咩益處呢？當然，傳道者嘅目的唔係要我哋回答，因為佢一早已經將答案俾咗我哋。佢話就係虛空。從第四節到第十一節，佢就要讓我哋睇到呢個嘅重點。佢先從自然界嘅運作嚟到俾我哋睇，喺一章五到七節嗰度咁樣講啊嘛。佢話太陽升起，太陽落下，匆匆又回到去佢初升之處。風向南刮，又向北轉，轉了又轉，不斷順著原道返回。江河向海裡流，海卻不滿溢。江河往哪裡流，又從哪裡流回。這個可以說是一個大自然的情景，都是我們人肉眼可以看到的。我們在每一日、每一個月、每一季、每一年，我們都經歷到這些情景。日頭日日咁樣升降不休，全球嘅氣旋回轉不停，江河海往海裏面流，循環不息。唔單止自然界係咁樣喎，原來佢話俾我哋聽，佢話古往今來人事變遷都係一樣。喺第四節佢話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存留。然後第八節他又說萬事令人厭煩，人說說不盡，看眼看看不飽，耳聽聽不足，現在有的事將來再有，已做的事還將再做，日光之下一件新事都沒有。有哪一件事人可以說看這是新的？其實他在很久以前已經有了，在我們之前早就有了。以往的事無人紀念，將來的事後人也不追憶。其實我們的人生就好像我小的時候，我爸爸媽媽帶我去麗園或者啟德遊樂場，我很喜歡坐什麼呢？旋轉木馬。當我可以坐上去的時候很開心的，坐上去的時候可以在馬路轉彎又上又落，這樣很開心。但是這個開心呢，真是一瞬間的。因為為什麼呢？因為轉多兩三個圈之後都是重重複複，都是那個圈來的了，看到的東西都是差不多的了，就會覺得咦又是這樣的，慢慢就覺得什麼索然無味，覺得沒什麼特別。就好像第四節說地卻永遠存留，其實 從自然界到古往今來的事的變遷裡面，傳道者去發現了一個的共通點，就是這些事情都怎樣是循環不息，是循環不絕，生生不息，都是他們有異曲同工的現象。就好像我們去讀《士師記》的時候，我們見到有六個的循環。其實不單止是《士師記》，其實當你讀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都一樣。當我們讀中國歷史的時候，何嘗不是興盛衰亡循環不絕，生生不息？究竟是好啊，抑或不好呢？這個亦都成為很多人去探究的方向。但是最大的問題是莫衷一是，各有各道理，卻找不到問題的癥結所在。問題就是在乎我們只是看到日光之下，我們一生就機微在日光之下這個平面的人生裏面，我們不曉得在日光之上去仰望 大能的造物主，以及祂应许我们将来荣美天家的盼望。于是传道者就从四方面给我们去看、那个情况。他先从追求智慧和知识里面去看，传道者他说他用心和去见去找答案。在第十三节他一直这样说，他说我是用心去寻求去探索天底下发生的一切事。这个让我看到他是很认真和很执着去看去找，亦都因为这种的认真和执着，他使他追寻和理解。不过他寻找的却是，他说他看到的是什么？世人确实是艰难苦差，叫他们为此操劳。不过传道者发现使世人如此艰难操劳的原来是谁呢？是神。在第十四节他这样说，他说他见过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事，不料全是虚空，全是暴风。其实暴风亦都是虚空，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捉实那些风，你捉住之后打开来没东西的，就是说都是虚空，我们无可能捉到这些东西，都是虚无缥缈不实在。他在这里强调他见过日光之下发生的一切事全都是虚空。其实这个世界自古至今出现过不少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理想解决人类问题的专家等等，他们提出了各种的问题建议，但是都好像对又好像不对，因为每个人的讲法都不一样。不过话又说回来，人愿意动脑筋去思考总比浑浑噩噩地过要好，追求智慧肯定比愚昧要强。不过传道者指出智慧其实都有两大的不足。第一，智慧的本第一是智慧绝非万能，特别在无力改变的米已成炊的事实上面，就好像在十五节他说什么，弄弯了就不能够再弄直，失去了就无法弥补，这个是智慧不能够做到的。第二方面，他告诉我们，他说智慧的本质无疑会令人心里面更添几许的伤痛和责任感。在第十八节他说，事实上智慧多烦恼就多，知识增加痛苦就增加。在古代不是人人有书读，人人有智慧，读到书有智慧的人都要出来什么服务社会国家，所以我们才会听到范仲淹这些人所说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都是什么？读书人知识分子的使命和承担。但是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都是在积累在日光之下百般的学问和智慧，是不是真的能够去为众生解惑？答案很明显是大家都能够看到。第二方面，传道者帮我们看到，就是说有些人是会什么用追求享乐来到去过他们的人生，去找出他们的目标。传道者是一段是以王的身份来到去体验人生，并尝试从中获取这个意义。传道者分三个层次来到去追述。第一个层次是一章、第二章一到三节，是尽情享乐以智慧来到引导。第二个层次是四到八节，豪华建设 积累财富。今天很多人都是一样的，是不是买楼一层不够两层，两层不够三层，积聚越多，但是很多时候最后都是虚空。第三个层次是九到第十节，就是享受人生，存留智慧。如果以今天的用语来到讲，就是不追求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或者好像诗仙李白在《将进酒》里面所讲，他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在刚过去的复活节假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香港的新闻，新闻告诉我们 在那四日的假期里面，有227万香港人离境外游。报纸的形容说是香港人口大迁徙，但我觉得这个是人心的改变。其实以前我们都放复活节假的，但我们几时会听过有200多万人来香港？但现在就不是了。哇，竟然真的很多人真的离开，去不到远的都北上了，是不是？其实这个其实最主要就是什么？大家都觉得我们要及时行乐，大家真的豁出去享受人生，就是他们的优先的目标。传道者在这里分别在第一节和第三节都告诉我们有些什么益处呢，即是告诉我们是没有益的。我唔係講，我哋呢個講法唔係話，旅行唔啱，唔係錯嘅。有時候我哋都需要去旅行，離開一下我哋嘅工作環境，真係可以休息。我哋真係可以去享受一下，去重新得力。但係最大問題，我哋係抱咩心態去放假呢？係咪？有啲人就形容香港疫後之後咧，大家一放假就要去旅行，呢啲叫咩啊？報復式的旅行，為什麼要報復呢？旅行就旅行，為什麼要報復呢？是不是 你覺得你有需要，你走開一下，你有這個能力，又不影響你的生活，你影響你的工作，沒有問題。但最大的問題就是今天我們太過追求的就是享樂，對自己那種慾望的滿足。你玩完回來的時候，可能你都感覺到空虛。我这个人生里面我试过一次，都有一次很空虚。于是我怎么样，我就去买飞看戏。我觉得自己空虚呢，我就怕我看完一场不够。所以我一次过买两场飞。7:30在 A 戏院，9:30在 B 戏院。看完 A 戏院出来就过来 B 戏院就看咯。但是那次经历里面我发觉不好受。当我连看两场戏之后出来呢，我感觉我更加孤单。当我走回家的时候，那条路上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孤独。其实人有时候将这些东西来到去充斥去填平的时候，相反会令到我们更加的空虚。神创造世界是要让被造的人去享受他的创造，他盼望人是喜乐来到度日。保罗在腓立比书4:4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在主里面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我们以哪种的方式进行才是合乎神的心意，能够去荣耀神。如果我们的享乐是建基于在我们放纵自己的情欲上面，我们在物质的拥有上面，或者是对别人的剥削压榨的上面，这样我们的享乐就将会带来我们在神里面的审判，这样我们要付上代价。第三方面，传道者帮我们看到就是追求智慧。在2:12-16，传道者在智慧的生活和愚昧生活之间作了一个抉择。他说我回头看，就是指传道者尝试从另一种的方法去寻找人生的答案，就是去追求智慧。但是最后他发现就是智慧疯狂，愚昧难分难解。举一个例子，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他为了容易统治这个国家，他下令焚书坑儒。他这样做是不是蠢？其实在秦始皇的角度来说，他觉得他很聪明啊，是不是？因为他做了一个方法，就是要杀鸡儆猴，不给有反对的声音，让这个国家里面只得一种的声音。但是今天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什么是蠢，是疯狂，因为他只是为了一己的私利，他将国家人民的利益完全的放开，而不是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同样一个农业的国家，为了要将过剩的产品不会使到那个的物价下跌，他们有时候会怎样？将那些多了的东西销毁它，或者倒了它， 我記得好似當年啊，台灣種香蕉啊，啲人一窩蜂去種，種到之後一年突然間大豐收，多到啲蕉賣唔曬，東南亞好多地方唔要，於是唯有點啊，拎佢倒落河裏邊咯，嚟到填咗佢咯咁樣。但係佢哋有冇諗過，佢哋咁樣做嘅時候，卻忽略咗一啲國家貧窮嘅國家，佢哋有呢個需要。他们多了个粮食，会不会去提供给这些贫穷的国家，让我们的人可以得到解决饥饿？今天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地方闹饥荒，仍然有人饿死。问题就是那些人真的想到自己从自己的益处着想，而是没有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所以当人在这里沾沾自喜的时候，作者佢話俾人聽，佢話智慧同埋愚昧都有相同嘅下場，都會點啊？都會死亡。呢個係人人平等嘅，因此佢作出一個結論就係話，佢厭惡人生，因為人生就係虛空，就係暴風。而最後一樣嘢，佢去追求嘅就係咩啊？勞碌喺事業上邊點去建立自己嘅事業？有啲人會以為工作果效嚟到睇自己嘅人生，但傳道者卻唔係咁樣睇。佢認為日光之下嘅智慧唔能夠叫人得到滿足，反而係會咩啊？恨惡生命。於是傳道者轉而去追求咩啊？工作上得到滿足，但喺日光之下工作同樣係叫人心感絕望。日光之下嘅智慧係為咗工作，而工作係為咗賺錢。但錢財並不是帶來滿足，反而會帶來虛空，使到傳道者的心轉而絕望。在二章廿一節，傳道者這樣絕望的原因，他說因為人用智慧、知識和技能所勞碌得來的成果，卻要留給未曾勞碌的後人作遺產。這個對傳道者來說是一個諷刺。当我们努力工作顾虑去赚钱的时候，原来我们就剩下来的我们的下一代是言是愚是聪明是蠢，我们都不知道。今天这个世代都讲成功需父干，是不是做阿爸的要好好努力这样。但是其实我觉得不是。作为父亲，我最重要的传给我的子女三样东西。第一，一个温暖的家。第二个是一个充足的教育。第三，一个正确的信仰。当他拥有这三样东西的时候，他的人生我就不需要多担心，我就交托给神，让神来掌管。人生的意义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很多人都去为这个课题而献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往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传道者在这里从追求智慧、知识、追求享乐、追求财富成就，俾我哋睇到呢啲都系不足。原因就系呢啲都系人即系从一个平面嘅角度喺日光之下用心去寻求探索去睇人生，却忽略咗日光之上去寻求探索。所以喺第二章廿四到廿六节，佢哋话传道者就话俾我哋听。他说我们要在乎神所赐的礼物。传道者不是一个只是提出问题的人，他也是为读者提出路。在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给我们另一个的层面来看人生。他告诉我们，神是叫我们工作劳碌，是要叫我们在这些事物上面自得其乐，并享受自己劳碌得来的成果。保罗曾经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这样对提摩太说，他说至于今世富有的人，你要吩咐他们不要心高气傲，也不要寄望于靠不住的财富，却要仰望那厚赐万物给我们享用的神。我们要将我们的眼光摆神那里。神给我们有富贵啊，给我们有钱财有财富，其实不是单单就是叫我们享用，也都叫我们可以什么去为神的国去尽一分力，去为有需要的人摆上一些，以致我们能够跟人去分享。神不是吝啬的， 不是刻薄寡恩的，从创世他就不断地厚赐百物给人来到享受。在第二十五节那里说，因为离开了他，谁能吃用和享受。传道者提醒读者，离开神人就不能够用不能够去吃用和享用享受。人虽然有工作钱财，但未必能够享用，因为能够享用其实就是什么？神赐给人的恩典。很多人很努力工作，赚很多钱，买了一间大屋，但那间屋是怎样他都未必享受到。每天都带着一个很疲累的身体回到家，吃完饭冲完凉搭在一张床里面就睡到天光，间屋是怎样呢他都未知的，是不是？有时候很多钱，但我们常看着那个银行簿，我们想很多的数目一路增加一路增加，但是钱多是不是你的呢？都未必的，是不是？你都用不到。我们能够拥有，然后我们又享用，我们能够将我们成为这些钱财的主人才是最重要的。在第二十六节可以说是一个的总结，而且也达到首尾呼应 的情况。他说，对他喜悦的人，神是会赐给他们智慧、知识和喜乐；而对罪人，神给他们是苦差，让他们去收集和积罪，结果是把得来的交给神喜悦的人。这个也是虚空，都是暴风。在这里传道者给我们看到，智慧、知识和喜乐是神所赐的，同样人生的意义和满足亦都是神所赐的。人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获取这些回来，基督徒要建立一个属灵的智慧的品格，而这个品格是喜乐不可以分的，因为我们的喜乐的源头是来自什么？是来自神。这个喜乐有了这个源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去满足。对于那些拒绝神的人，传道者说神会将他们将苦差给他们，就算他们去收集和积聚，但结果是什么？他们得来的要交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个对于只是着眼于日光之下的人来说呢，就是虚空，就是暴风。总结来说，传道者给我们带出了一个信息，就是第一，神在世上赐了很多美好的事物给大家享用；第二，享福的源头是来自神；第三，工作和物质的本身是不能够满足，还有是不是喜乐的源头，只有神才是这些的源头。最后，人要有一定的属灵的品格和条件才能够去享福，因为当你能够看到这些是从神而来的时候，你才会珍惜。从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有没有省察到我自己的问题所在？我们是不是省觉到自己走错了方向，或者只是晓得将自己的眼光集中在日光之下？求神给我们智慧，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过好神赐给我们的每一日，享受神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多谢你爱我们，你将一切赐给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去享受。但很多时候我们却是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只是用人的眼光、人的方法去获取这些东西，去享受这些东西，却不是按照神的心意。神啊，求你今天通过传道书一章二章给我们有提醒，又叫我们能够懂得，我们要将我们的眼光不要只是放在日光之下，我们要放在日光之上。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